进入以每一次数一二三数一数二数三就闲暇的时间放够长了一点，有这个好处，有这个好处。但是初开始学的时候呢也还不是那么回事，就等于数两遍，不等于数两遍的一二三三，以后要注意一二三，就这个情形。但是久了不是，久了呢只是就不同，这是一个数法，数一二三不数，六你只数四五六不数，七八九十只数七，那个都不数，不数。但是你精神旺盛的写的杂念寂静住，但是也不昏沉，所以是明，有明有静，有静有明，明静而住。这是用这个数的方法，这个数的方法这件事啊可以一直的用到的三禅啊，由欲界定回到地定到初初禅二禅到三禅。因为那才是慢的，八个缓慢的，这个尤其是鼻啊，很久很久才能到鼻子来，很久很久啊，由鼻之气啊，很久，它不只是气啊，它那五气都是变化的。那么呢你用这个数的方法啊，把我们的妄想浮动的心呢叫它寂静住，这个是很有力量的呀，能叫我们这个心寂静住的，能排除去一切的杂念，你是的确是有这个力量。这是数的方法。第二个就是随，这个随这个字啊是怎么样来用它呢？用这随的方法的开始的时候，你先要说四句话，这当然不要说出剩下来，就是这里的默念：知喜除，知喜如，知喜常，知喜断。这四句话，你先要这样子。这样子说了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注意这个喜的出入，注意这喜的出入，就是刚才说的，由其。是鼻，由鼻之气，你这个心也随住不舍，与这个喜的一出一入不相舍离，一直随住它，它到哪去，这个喜到什么地方，你的心就随住它，随住不舍。这个随这个方法应该这么说，就是他的定力高过了数，高过了数。因为你要是你的定力啊，你内心的寂静住的力量啊要不够的话，你用水你水很快的心里就往下，他不能够相续的宁静而住，不行，他就需要跑，非用数不可。数因为有数目的连贯性呢，这心也就随之相续的宁静而住了。所以按道理言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个人的定力有了一点，有了一点定力的。但这个随要是久了会有什么事情呢？和数可是不同的啊。久了的时候你会，我们说由鼻至气，其实不至气啊，能到你的脚，这个喜啊能到脚趾头，会感觉到全身都有出入喜的。你坐久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啊？感觉这个身体热一冷一热，有这感觉。他就是出喜的时候是暖，入喜的时候是凉，因为全身在入喜的时候啊它就凉，出喜的时候是热，是难的，会是感觉。这个是你要不知道的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有什么病啊？我怎么有这感觉呢？其实不是有病，就是全身都出入息。但这时候就表示你有一点境界。所以这个随呀、啊，是不计数目了，表示你内心的宁静的定力强了一点。 强壮一点的啊。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用。有些人呢，就是开始用数的时候很紧张，就是气就喘起来呀，很辛苦啊，就是不能用数，只好用水，只好用水的方法。你用数的方法不行，很辛苦。但是后来呀，我又想，又改变一下，改变一下什么办法呢？就注意这个腹部的起落，这个肚子，这一呼一吸，所以一起落就是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就是肚子的一起落。所以你注意腹部的起落，你也可以数起，就是弄起来，就是入息，这个肚子降落下来，那就是出息。所以要是落的时候数一，再落的时候数二，再落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个数出入息可不行的。数出入息的时候，这个息是由鼻子起，由鼻子起，由气子鼻，一直这么来去这么动。现在你心里不动，只是注意腹部的起落，心就安住在那里不动，这情形就变了。情绪就转变来了，转变来有几种好处啊。一种好处呢，你心不是那么动，放下。你就没这件事，头就会轻松、清凉、舒服。所以这熟悉也不妨改为啊，注意腹部的起落。在数落在起落上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可以这样做。你可以这样做，就避免了啊这个注意力在弊端引起的过失，会有这样的好处。这是说这个数这个地方啊，改变为注意腹部的起落啊，然后因为这个方法一直都合适。你不妨继续这样做，那就可以随意。那么腹部的起落，你注意它不计数，那就是随嘛，就是随喜的数随。这两个方法啊，都是以喜为所缘境，但是有计数有不计数的不同。这第三个是止，数随止。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止啊，可以做几种解释。一个解释啊，就是说是这个我随喜，这个由鼻至脐，但是他这个喜有可能到脚趾头了，会这样的，有可能会有这样情形。有这样情形的时候，你要修止的时候，这个止在脚趾那里。实在交子，那你要这句话怎么讲？就是注意，注意这个大脚趾、大拇指，注意它。你注意那里也不动，那么这就叫做止，这叫止。如果你初开始你也愿意这样修，也可以。如果注意大脚趾的时候，注意脚心也可以。有些人说注意涌泉穴也是可以哈。注意大脚趾，你注意涌泉穴的时候还不容易记静住，你也可以数数，你也可以数数，你就注意那个大脚趾那地方，它先出来个一，出来一个字，个一，过一会儿就是二，再过一会儿是三，过一会儿是四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你愿意注意多，你愿意再注意很久，然后出来个二，注意很久再出个三，也是可以。这样子呢，就能够帮助你容易记静住，也是可以啊。这个数随止，这个止啊，有这样的意思，有这样意思啊。止在某一处，但是最好是止在肚脐这颗也可以，止在这个丹田也是可以，止在脚掌 啊脚趾都可以，不要指着上部，除非是你在啊有一点昏沉，昏沉来了的时候啊，要特殊这个昏沉呢，你可以也可以用指，用指什么呢？指着你心里面呢，就想这个头顶，所以一开始不妨用手按住这个地方，把这个手拿下来，拿下来，这样子轻微的昏沉能脱。注意发髻也可以，这个头，这个头发和没有头发那个边际那里也是可以，它也有作用。注意这个后脑，后脑这个部位也可以，也是可以，就能特殊去这个沉。这个指有这么多的用法，要破昏沉的时候，你这个指的锁缘境可以起；要没有昏沉的时候呢，不要在身体的上部，应该是下部。当然啊，指在这个肚脐就可以。如果女人修指啊，在两乳之间也可以，指在两乳间。这里面也有事情，如果你修成功了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月经了，对不对？就会没有月经。注意这个两乳之间的这个地方，你就是心就注意那里。如果时间久了啊，它生理上有变化。这个我现在想要说闲话了。我小时候，我还没出家的时候，我在书里读书回家去了。我们出家也跑回来了，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嫂嫂说话。我是不小孩子，我的头脑是很笨的。一回家了的时候，就听着他们两个说话，就说：“他说他没有月经了。”我不懂这回事情。我怎么会是这样子？不懂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月经，也不懂。但是出了家以后啊，读书啊，他上读书，这是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为什么他没有了呢？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指你也可以指在两个乳之间呢，他就没这个事。这个指有这么多的作用，啊，这是指啊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指啊，就是天台智大师解释叫自心指，自心指，就是啊，不以喜为所缘境，也不以舍为所缘境。你指在大拇指，这是一个舍嘛，这是地疏火风嘛，啊，指在头部也是地疏火风，这舍为所缘境。现在说这个自心指不是不以舍为所缘境，也不以喜为所缘境，喜其实在也是舍。现在是自心指是以心为所缘境。那么谁是能源的呢？能源的也是心，能源的也是心，所缘的也是心，就是心反缘自己。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啊。这个方法啊，通常来说呢，最好你的数，用数的方法，用随的方法，你修行一个时期，你休息了一个时期啊，休息了一个时期的时候啊，你对于这个明了性的心的印识，比以前分明的多了，分明的多了。我们说是啊，如果一个人呢，对于这个修行的事情完全不接触的人呢，我们说是有眼根，还有眼识，啊，有耳根，有耳识这个事儿，他都不大，要思维了半天才能知道眼根还有眼识，因为他知道眼根就是能见一切舍相嘛，耳根就能听闻一切声音嘛，另外一个耳识是什么，另外一个眼识是什么，另外有个明了性的东西是什么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。你常常修止观静坐的时候啊， 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你会有深刻的印象啊，是一个明了性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呀、也不是青黄瓷白，也不是地水火风，但是它还有作用，它还是有作用的这件事啊。孔夫子还是有，还是有智慧的呀。他就是啊，我是读私塾的，一个小时候读私塾，心不在呀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。那时候是小孩子，这句话感觉到有的意思，就是他知道啊，物质的身体之外有一个明了性的心。可见孔夫子啊，不是唯物主义者，不是唯物主义者，但是孔夫子就是唯心主义者。这个问题我不讲哈。所以我们呢，经过数随的长一个长时期的用功啊，对于明了性的心印自己会深刻了一点的，然后你再修这个自心子，你会感觉到很妙，感觉到很微妙，就是这个心所缘的也是心，能源的也是心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心来圆他自己，来反圆他自己，这是这个境界。我看要是你这个属谁没有修过的，你都很难明白，你很难明白这件事，你不容易明白这件事。这件事的微妙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心里面一注意，一切妄想都没有了，它就是这个作用。我们要是用这个数随的方法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个贪心出来，忽然间有个嗔心的妄想出来，要把这个贪心除掉，要把嗔心除掉，要把这杂念除掉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但是要用自心止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，所有的杂念都没有了。这个自心止有这么大的微妙，你也不妨试一试。但我的想法，我刚才说的清楚了，你先要数，用这个数随两个方法训练自己，训练一个时期，你才能感觉到这里，才能感觉到这里。所以这个止，数随止，这个止这个地方啊，它里面的事情比数随多，比里面的情形多。这是这个数随止，我们这三个就讲到这里哈。现在我们说数随止观环境，现在讲观啊。这个止的目的呀、就是把所有的杂念都把它停下来，安住在所缘境上啊，叫它明静而住，目的就是这样。心里面呢很明了，不昏沉，也没有杂乱的妄想，也不动乱，就是寂静，明静而住。这个明静而住，如果你修的合适的话，你感觉到很快乐，没得清安乐，但是感觉到快乐，那是和一般的快乐不同啊，心里感觉到舒服，就像有瘾似的。我头做了一支香，我还想做一支香，这支香做完了还想做一支香，就像有瘾似的。如果做了香烟的话，做的不香烟那就不想做了，做的香烟它像有瘾的样子。那么但是这种方法啊，可以得到欲界定、味道地定、到舌界定啊。这个熟悉我这样说，只能数到三禅，四禅就没有喜了，你数不到喜了哈、那就只可以用止的方法了，数谁都不能用了，只能用止哈、 那么这种治的方法啊，可以达到舍非非相对，达到无舍的天呢，可以达到这么高。那么只要成就了的时候啊，就是有灵感，不是神通，就是有灵感，就是他自动的呀，他早晨一静坐，他就知道今天呢、啊，今天晚间要下雨，他自己知道。我不是随着天文台报告，不需要报告，他自己自动知道，他就是有灵感，是明天呢有什么事情出现，他就是有这灵感，不是神通，就是灵感。要是神通要另外修，他要得到有欲界定、有味道地定的人都没有神通，但是有的时候有点灵感，这灵感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也不灵。不是完全灵的，他早上一起静坐，今天呢什么时候某某居士会来，并没有通电话，但是他心里头就出来这么点妄想。这个事情啊，到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可以修神通了，修天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州通、虚通都可以。这个修成功了以后，真是有神通，那不是假的，不需要拍照片说他要分身了，不是的，那他要是想要怎么就怎么，那是真实不虚，是有神通。这个修德的神通啊，那比果报上报德的神通大得多。人间的人，我们人间的人呢、啊，假设大家都说诚实话，不说谎话，有的人有一点道德力，小小的时候，就是所谓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有一点特殊的异能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。这个神通啊，也超过一般人嘛，也可以说神通啊，但是不是靠得住。要是修德的神通，那不得了。修德的神通啊，所以他一入定的时候，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以后的事都知道，啊，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以后的事，以前的事情也都知道，就是他在定中看见这件事的，也不需要用这个乾坎艮震、子丑寅卯来算，不需要算，也不需要翻开历史看一看，都不用，他就是有这个力量。所以那个神通那是应该说是有个标准的，可是也有的时候有错误，不能说完全都是对的。这是这个词啊，有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作用哈。现在我们说观啊，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，有这么高的定力啊，它是个生死凡夫啊，并不是了不起的。不是圣人，可是比我们一般的凡夫是高了。因为你要得了舍界定的时候，得了舍界定、无舍界定啊，没有欲了，没有欲这件事啊，没欲这件事呢，那当然那个品德就高一点，就是很高。我们有欲啊，就容易有问题，容易有很多问题啊。没有欲了的时候，我们看上去哎呀，这个了不起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哈。但是要佛法来看，这个还是生死凡夫，不是圣人。他即使他的定力啊，到了一定的时间内，还是要破坏没有了，就结束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以后呢，就和我们一般一样，他可能从无舍界天、舍界天又来到欲界了，和我们一样，不过也能比我们好一点。他清明，他很多几千万年呢、啊，多少大劫才没有欲，忽然间来到欲界的欲清，还是有欲，欲不是那么重，那个轻一点。这是说这个，说这个修了止以后，止成功了的人呢，有这么多的境界哈，是了不起的哈，但是还是无常的呀。还是要流转生死，还是个生死凡夫啊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 修止以后一定还要修观，因为观才能使令我们成为圣人，才能成为圣人，不修观不能，你不能成为圣人。这个观我刚才说它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能断烦恼，一个是见真理。因为什么修观能够成为圣人，就是它有两个作用，能断惑证真，也就是真。你不修观，你不能断惑烦恼，也不能见真理。不能见真理，但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比一般人，比我们有欲的人强一点，他也会胡说八道，还是有戏啊，还有这种事情啊。但是在我们有欲的人不知道。不知道他说什么，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呀、我们佛教徒呢，有佛菩萨的大智慧光明呢，告诉我们修止还不能够成为圣人，我们才能知道。也不要佛菩萨不开示，我们什么知道什么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呀、还修止，而还要修观。这个观是什么呢？观就是观察思维，观察思维呀、就是你在修止的时候，修一段止以后，你就修观，心里面思维观察。但是它和妄想不同，这个观察和妄想不一样啊。妄想就是一般的，不是贪就是嗔，或者是不善也不恶，东想西想，这种虚妄分别。但这个观呢，是要根据佛说的法语去思维观察的，所以它不是妄想，它是根据真理去思维观察，那就是智慧了，不是这个虚妄分别。那么这个观呢，这个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上说啊，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要修无我观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后面说，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那么这就是法空观，观一切法空。这《金刚经》呢，就是劝我们修无我空观、修法空观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走圣道。这《金刚般若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就是禅，就是禅啊，不是说是另外一个什么禅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就是禅，那也就是四念处啊，就是修行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说，要是如果你愿意，你愿意啊，想要走圣道，我愿意啊成得无生法眼，我愿意行菩萨道，我愿意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我愿意弘扬佛法，你可以做如是观，修无我观，修法空观，可以这样观。观呢，就是这个观呢，你要学习一个事情，按照这个金刚般若经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啊，你要学习一个事情。什么叫做无我观？不是这句话说来容易，什么叫无我观？你不是那么容易懂啊。什么叫做一切法的空观、法空观？也是要学习一个。要学习你明白了，然后你再修奢摩陀的止，现在说止，止印度话就是奢摩陀。